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放麦，开放麦的下半场，下半场讲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开放麦的听众来信板块。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采访一下，你觉得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来信，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自己平时也问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明确的问出来，有时候我们自己不能够明确的问出来。但是我们不代表我们心里没有过这样的挣扎，
对，
没有过这样的感触。当听众朋友的问题问得很清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正面的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之前我们自己也遇到过。而且我们可能给我们自己都没有给出答案。
对，我觉得你这句话，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哈。因为我们听别的，就是关于回答问题的栏目也听了很多啊，别的地方的啊。就我自己有个感受，我是蛮喜欢，就是有些主持人的回答，我是觉得非常的好，我也非常的赞赏。关于听众朋友的来信这个回答问题，我们做的不多，但是我自己就给自己有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真实，什么叫真实呢？我就是觉得可能，听众朋友的来信，第一个我也不见得能回答的完全正确，这是真实的说哈，第二个从我来讲，我尽量不要去回答一些口号式的答案，
也就是说那些看上去永远正确，但冠冕堂皇的答案，
对，就特别正确的。
Helen 其实他主要是为了攻击我，刚才说我在上半场最后的时候，我给那个朋友说，我说我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读经，认真的读经。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口号式的答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
我承认，我知道的。
这个是分享一个体验。实际上，不管是我们还是神学家们，他们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人就送给我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就叫《无语问上帝》。就是他自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杨斐利的书，对，他自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本书我看了好几遍。我在不同的生命阶段看一遍，
对，
我会有一个获得。在另外一个不同的生命阶段去看的时候，我也有一个获得。杨斐利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早就是一个神学家了呀。
对，
他也回答不了那些神学生给他的问题。
对，我们不要扯偏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老说说的就扯一边去了。我的意思就提醒我们彼此，我们要真实。
对，
就是有我们回答不了的，如果我们要回答，我们就真实的回答，不要只是说那些口号的东西。
对啊，
我们接下来继续回答听众朋友们的来信。这来信是一个姓吴的，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哈，没关系。好，他是这样说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多年为家人祷告却看不见任何变化？我一直为母亲和弟弟的得救在祷告，前后十多年了，终于他们答应跟我一起去教会。我本来以为这是上帝回应我的时候，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又说自己没有兴趣，觉得跟耶稣没有缘分，不想再去了。看到别人分享家人信主的见证，我的心里是既羡慕又难过。我忍不住的想啊，为什么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却不听我的？为什么我祷告这么多年，却看不见果效？是不是上帝根本没有回应我？我真的非常沮丧，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阳光海伦，请你们鼓励鼓励我，告诉我应该如何继续走下去。
你不让我鼓励你，那你就继续祷告。你这个问题呢，你是问上帝的，对吧？你说为什么我多年的为家人祷告却看不见任何的改变，你是向着上帝祷告的，所以也只有上帝可能能够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你这甩锅甩得好哎！好，我们就画句号，下一个问题。
但是我可以就祷告的认识呢，跟你做一些分享哈。首先我们看到这位可能是姊妹哈，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弟兄的话，他可能会为弟弟和母亲的这个信主呢，他可能会做出一些更主动的行为。一般姊妹还会特别留心的祷告，这也是姊妹的一个非常非常的优势，
对，
一个天性。就我们家姊妹也是这样，当一件事情我遇到一件事情，我可能立刻想到的是解决方案，然后我怎么去做，我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我姊妹经常会跟我说，你祷告了吗？
嗯，
哎，我就觉得真的是男女不同啊，
是
想到的。
感谢主，这就是配合，上帝的配合。
是的，是的。
嗯，
那么这一位姊妹她的祷告呢，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我们说到的人们求那个圣诞礼单的那种祷告。
嗯，
但实质内容是一样，就是我们求神帮助嘛。
嗯，
我们要看结果嘛。
嗯，
对不对？她来回说的就是为什么没有结果嘛。
嗯，
对不对？所以说，
对对对，
有必要从祷告这个事情来进入。
阳光，在你进入祷告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先要表扬一下这位姐妹。
对，
人家都前后祷告十多年了。说真的，就是说这种坚韧还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我曾经为一个我很关注的孩子连续祷告了一年，
嗯，
为他信主祷告了一年，神也没有成就，我也没有坚持，所以对这位姊妹来说，
很真实。
所以对这位姊妹来说，我还是很佩服的。
对，是的，
我也更指导不了你。
是，
但是就祷告的本身来说，我想和你有一些分享。
嗯，
我能够理解你来信中提到的那个沮丧，因为他的心里说他很沮丧啊。我也理解那种失落和疲惫的感受，对吧？那么你来的信中呢，有很多个问号，我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对吧？那么大卫也在圣经的诗篇中，他也喊过耶和华，你为什么不答应？看来无论是普普通通的我们，还是被神特别看重的那位大卫，在为神的这个呼求里头，他都有这种追问。
嗯
啊，所以呢，我特别为你感谢神，因为十几年后你在沮丧失望中依然仰望神呐，而且能发出这样的疑问，我认为啊，
嗯，
是神要更进一步的把你带到他的里面去。
嗯，
他要让你在深刻的不理解中再思想。
嗯，
那么神为什么要让你祷告？我们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常操练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有时候要问一问，神为什么希望我们祷告？因为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祷告，是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祷告，为什么？
嗯，
为什么要我们祷告？那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呢，对吧？他既然都能够预定预知一切，他为什么还要让我们祷告？他需要我们提醒他，还是需要我们催促他，还是我们把他看成一个接受了订单的这个淘宝啊，亚马逊呢、啊、或者是美团呢、啊
嗯、
我们下了单，我们就要让它更快更准确的给我们把这个订单送来。显然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它不是我们的亚马逊，也不是我们的美团，对不对、
嗯、
啊，那么圣经也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神会按照我们设定的时间和方式来成就我们祷告的事情。
嗯，
当然圣经同时也确定了我们的祷告他必垂听。
是的，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
对的，
对吧？
嗯。
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他们用神的话说，他们的哀嚎达于天上。
嗯。
那么他们祷告了多长时间？
四百。
可能是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四百年，对不对？
四百年。
也可能是一天，我们不知道。
嗯。
我们不知道神是从哪一天的祷告中决定去搭救他们的。
嗯。
但是神肯定是听了他们的。是听了他们的祷告的，这一点我们是完全能够，我们是完全能够确定的，对吧？
嗯、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祷告的意义啊，在于是不是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神有没有成就，用你的话说，对吧？
嗯。
但是神可能更看重的是我们和他的关系。
嗯嗯嗯。
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哈，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图片，我们站在水中，站在船上，
嗯，
我们看着岸边，我们渴望陆地上的一个事情，于是我们开始祷告，就是我们拉着一个绳子，这个绳子的那一端在陆地上，我们站在船上，我们不停拉这个绳子，我们感觉东西不停的在靠近我们，实际上是因为通过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自己在靠近那个我们渴望的东西。
啊、是这么说的，嗯，我们以为把一个岛拉到了我们的船上，
实际上是我们靠近那个岛。
对，
也就是说，要改变的可能是我们自己。
嗯嗯，
因为我们祷告往往是想要改变嘛，
嗯、
想要让一个事情发生变化嘛，我们渴望神来做工，来主导这样一个变化，或者给我们这样一个变化。实际上，神可能要变的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向神去求我们要的，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有的人认为就是我向神去求我要的，但是神可能比我们更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嗯，
你可能向神求，神让你的母亲让你的弟弟去信主，可能神认为你的生命在他手里是更重要，他希望你通过为你的母亲 为你的弟弟去求，看到他们在神的面前犹豫不定，看到他们三心二意，让你更看到你在神手中的贵重和你被神拣选的宝贵。
嗯，
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嗯嗯。
那么人在祷告里是渴慕神的恩典，其实神最大的恩典是塑造祷告里的那个人。
嗯。
所以我们在看到祷告的时候，我经常会问神为什么需要我们祷告，是他爱听，他不知道我们要什么，都不是的。神太知道我们要什么，而且他知道他该给我们什么，他该什么时候给我们什么。那么神一直是在自己的计划里完美的行事，这个是我们要确定的。
嗯， 嗯，对，我自己也是想有一些补充哈，就是第一个，神喜悦人为人的得救祷告，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
对，就是当我们为我们的亲人朋友认识的啊，这些为他们得救，为他们能接受福音祷告，上帝非常喜悦，因为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一点毋庸置疑，就我们要确定这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特别看到，我也特别能理解，他说我看到别人分享家人信主的见证的时候，心里既难过又羡慕哈，就说哎呀，为什么上帝听他们的不听我的？刚刚阳光也说了，不是不听你的，是上帝听这样的祷告，神既喜悦他就听，只是神有神的时间和神自己的
计划
蓝图，然后甚至叫蓝图。
对，
对，但我们在这里最重要做的不是看结果来行事，而是就是认认真真的祷告，神就是希望我们在祷告中跟上帝建立关系，跟上帝建立联系，至于结果怎么样，交在这位神的手里。我觉得这是对，这是祷告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也补充一下哈，我们都喜欢的一个人叫做奥古斯丁，古代圣贤哈，或者叫做大的神学家。他的妈妈叫莫妮卡，为他祷告了30多年。
是的，他是个浪子。
对
对，这个故事其实挺感人的。
嗯。
莫妮卡他当时当然他们是向神父在祷告。那他当时就问一个神父，他说我的孩子奥古斯丁他能得救吗？那个神父给他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得救，但是我知道上帝一定会听一个流泪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了几十年的母亲的祷告。所以说我们的祷告神必垂听。有时候往往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要比我们自己要的那个东西更加的宏大。我们向神恳求，求他的恩典临到我们啊，帮我们实现我们自己完成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但是神往往他是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的。我非常赞同刚才海伦说的，我们一起等候。那么圣经里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
对。对，就交给神。对，继续祷告啊，也不要沮丧。
对，
偶尔沮丧也没关系，还是要爬起来。人嘛，我们真的是就是在一个弯曲被拗的世代。
对
对，我们人性也是这个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哈。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封听众的来信啊。
好，
那么这位听众的来信是直接写给 Helen 的哈，他说：“亲爱的海伦，我第一次写信给你。”真心希望你解答我心中的疑惑。他说我有一个小小的生意，要养女儿和母亲，但这些年做得不太好，经济压力一直很大。为了求神帮助呢，我常常的进食祷告，我希望上帝让我的生意好转，但越这样做我心里越害怕。我担心自己如果方法不对会得罪神，如果做得不够又怕生意没有转机，家里没有办法维持生计。我常常在焦虑害怕内疚之间来回挣扎，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得对不对。 Helen 你能帮助我吗？这个听众呢明显是一位姊妹哈，她署名兰花。
说真的啊，我读到这封信的感受，我先说一下感受，就是我非常的能够同理哈，就是在特别是今天啊，整个经济状况下行，整个经济状况确实不好，这样的一位姐妹，她还要这个养她的母亲，还有一个女儿要抚养，压力还是真的大啊，而且她在做一点点生意，然后这个姐妹就说。 他所有的祷告都是在一种惧怕当中的。
嗯，
他惧怕什么呢？他惧怕两点，第一个是担心自己方法不对，
嗯，
会得罪神，
嗯，
第二个呢，做的不够，又怕生意没有转机。哎呀，
嗯，
我觉得基督徒就是在这两难当中，自己多做了吧，又怕跑到上帝的前面去了，
嗯，
自己少做吧，所谓的安静等候吧，又怕神说你怎么不尽你的责任。这是很真实的，确实是真实的，这就是真实的光景。所以我们既没有智慧，也缺乏忍耐，更缺乏被带领。当然了，很多时候这个比较神学正确的话就是上帝必定带领啊，神必定开路，当然这些话是的，可是在真的这种光景当中，我想承认我们常常在这种两难当中，就是又怕自己做的不对，又怕上帝不喜悦，做错了。就像我们第一个问题回答的差不多，
嗯，
怎么说呢？我想对这个姐妹说，你真的辛苦了。我想你的辛苦，神也是看得见的。
嗯，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辛劳，在地上的这个汗流满面、方得糊口，这是一个生活的常态，
本相，
没有什么轻而易举的。我倒是常常说哈，这个姐妹她没有说为这个辛苦来埋怨神，而只是说进食祷告，希望上帝让她的生意能够做下去，也就是生存，先解决生存的压力问题，还没有更多的祈求，比如说求一个暴富啊。我至少从这个他的来信里面我没有看见这个，所以为这个姐妹我感谢神，就是他处在一个就是说只是想完成我的责任，养女儿和孝敬这个母亲的这个责任。当然祷告是一定的啊，一定是祷告，但他这里问的是他进食祷告。
嗯，
所以这里就要说一下到底什么是进食祷告。
嗯，
按圣经的讲法呢，或者今天教会的应用呢，禁食祷告有几种。第一个就是全禁食，就是不吃饭不喝水，嗯，不进任何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只进流食，比如说喝点水，就是不吃食物但是可以喝水啊，这是第二种方式。我觉得方式不重要，哪种都不重要。比如有些人是禁食一天，有些人禁食两天，有些人禁食十几天都有可能，这是自己在神面前的感动。我自己觉得我们要知道的是禁食祷告是为了什么。很多人认为禁食祷告是要挟神，
嗯，
就是你必须这样子做，你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不吃不喝直到你答应我，
这不是绝食吗？
有点像要挟一样啊。但我们不能揣测人的心啊。我是想说禁食是什么，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禁食是我暂时断绝我身体原始的本能，就是对食物的渴求，对食物的满足，我暂时断绝它，而单单的去践行唯有耶和华是我的供应者，是我的保护者，是我的供养者。耶稣基督也说过那句话，说人不是单靠食物而活，人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嗯，
所以禁食一个意义就是我暂时断绝这种肉体的依靠，
嗯，
而去依靠神，
嗯，
我愿意守节清心的到神的面前，我透过断绝这种食物啊，就这种欲望哈，这种满足，透过断绝食物的满足，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期待他的满足，
嗯，
和期待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嗯，这个是禁食的背后的真正的含义，
嗯，
而不是说禁食是为了要挟神，就是说，
对
对，
我自己没有禁食祷告过，
嗯
嗯，我自己特别承认我在祷告方面的软弱哈，操练的不够。我相信任何一个禁食祷告都是表达一个非常迫切的愿望。
嗯，
一般出现了什么紧急的事情，出现了什么迫切要解决的事情，我们就会看到有些教会会号召大家一起来禁食祷告。
嗯，
这个里头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警惕的。
嗯，
就是为其他的会众教导是不够的话，会让大家比如说刚才 Helen 你说的，就是成为一种就是
要挟，
我绝食了啊，你要不答应我就不吃饭。那么小的时候孩我们的孩子可能多少有时候为了表达自己强烈的愿望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
嗯，
当然我们知道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禁食祷告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种，对，
禁食祷告其实是我们祷告的一种形式了。
嗯，
我觉得第一呢，它就是 让人承认自己的软弱，
嗯嗯，
也承认自己的需要，就是我是需要吃的，我是需要喝的，我现在停止吃喝，让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需要的，
嗯，
然后呢也让我们更加关注于神。我们开玩笑说我们经常中午吃完饭然后我们开始工作，我们就会觉得特别困晕碳了，
嗯，
是的，我们如果每天都专注在吃喝上的时候，
嗯，
我们对神的注意力是会被打扰的。
对的。
所以进食呢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加的专注于神。第三呢，经常看到以色列在全国性的悔改的时候都会进食。
嗯嗯。
对。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悔改的一个具体的表达。为这件事情我让我自己不吃东西。我们在圣经里头倒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述，是吧？然后呢也可以强化祷告本身的行为。吃饭是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对吧？我们曾经开过玩笑说为什么要谢饭祷告，谢饭祷告当然有感谢神的恩典，有各方面的作用。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一天啊可以忘了做任何事儿，但是你忘不了吃饭。
对的。
对。这是你最强大的一个习惯。
嗯。
而且你忘记了，你的胃会提醒你的。所以说如果你每一顿饭你养成了一个谢饭祷告的习惯，你最少一天祷告了三次。
嗯。
对吧，因为你吃三顿饭嘛。
嗯。
但是在这个地方也是神借着饭食。
嗯。
也是在行祷告的事。那个是让你谢饭祷告。这个呢是进食祷告。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它也会强化祷告的效果。让我们的心啊心灵啊更加敏锐，
嗯，
更加敏锐。你这个时候你心里头让你从这个世界里头所有的事情中都停下来。
嗯，
它其实是一个象征，就是你把手上的事情都停下来，连吃饭这样重要的事情也停下来。
嗯，
让你的肉体，
对，
让你的感官全部集中精力在祷告这样一件事上。
嗯，这里想说一下，就是进食不是威胁哈，刚才我们说了，也不是要挟。
嗯，
还有一点，进食不是节食。
嗯，
这个也很重要，特别对姊妹哈。
啊，
我为什么要提醒这一点？
他们把这个和瘦身又捆绑在一起吗？
有时候会想到，哎呀，反正少吃一顿哈，
啊，
这个正好减肥。
啊，
不是的啊，减肥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就进食不是节食。
对，在这个里头，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的区分啊。
嗯，
我们知道进食祷告是一个传统。
嗯，
那么人类只有最近的几百年在神的恩典之中才解决了温饱的问题。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嗯，
吃饭是一个要节制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才会有就是说在健身呢，啊，包括在你保持你身体健康，
嗯，
让你节食半节食，对不对？
嗯，
但是在古代能够吃饭能够吃饱饭，
嗯，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是。
是一件人们渴望的事情。
嗯。
那个时候让你进食祷告是让你把你自己最享受的一件事情停下来。
嗯，
现在你说哎，反正我要运动我要节食，这时候我就进食祷告。
嗯，
这个绝对是在做一个跟律法就是有点像律法主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对，这是我们要分清的哈。
嗯，
我觉得今天现代社会哈，我们最应该进的是能不能放下手机，
嗯，
能不能断绝一天这种信息的屏蔽。
哎，我能
不
能进手机祷告？
对，你不是说你你都没有进食祷告吗？因为今天手机和信息是我们简直是已经互联网 是我们离不开了。
是的是的。
我们能不能离开互联网一天的祷告，进网祷告，
对，或者我们
进信息祷告，
进到哪个营会里，我们禁止一天有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祷告，其实目的不是为了形式，
是操练，
目的是让我们从这个世界中脱离出来，
嗯，
抽离出来，
对，
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是的是的。
所以在这个姊妹她说她经常要做这样的一个进食祷告，为了自己的生计在做一个进食祷告。
嗯，
我就想问问，如果你这个祷告是为了让你更关注，让这个祷告更迫切，我觉得没有问题。
嗯，
如果你说哎，我进食的时候我是不是表达的就更坚决，我心里头觉得这个不见得。
不见得。
啊，不见得。
对。
对。不是说普通的祷告和你进食祷告就会对神产生怎样的影响。比如说哎，我平常说神不好好听，我现在就不吃饭了祷告了，神就觉得哎可怜我。或者神就怜悯我。
嗯，
神就听
了。这不有点像巴利的这个先知拿着刀往自己身上扎吗？
对啊，就是神就听了。我如果再不听我就拿刀砍我自己啊，那你就听了。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是人的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
对对，
你觉得你要自虐自己 神才会喜悦嘛。
嗯，
不是这样的。
对，
我们一定要摆脱这样的一个宗教行为。
对，
所以说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给神看，
嗯，
是要给我们自己看，让自己知道自己有多软弱，
嗯，
让自己知道一顿饭不吃我们就有多难过，
嗯，
让自己的心智更加的敏锐，
嗯，
让自己的信心更加的强大，让自己更加感谢神平时对我们充足的供应。
是的，是的。那回到这封信呢，哈，我还是觉得这位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难处当中呢，我觉得祷告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对的，
一定要持之以恒的祷告，
对，
靠着上帝的恩典，
对，
来往下走。说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他你下一步生意好啊，下一步生意是不是就坏了，
嗯，
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经上的应许就是爱父的人父也爱他。我相信上帝在艰难的岁月当中，在艰难的处境当中，仍然是与姐妹同在的，
没错，
仍然是看顾寡妇与孤儿的神。
是的，
这是上帝在圣经中一直表达的。
是的，
所以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紧紧抓住神，我相信神必带领和供养。
海伦也好，阳光也好，
嗯，
我们都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嗯，
但是上帝可以。
对的，
你祷告，你就好好的祷告。神不是看你进食不进食，神一定会看顾你的。
嗯，
我们刚才在跟大家解释进食祷告，我们并不是在倡导你们不去进食祷告，
嗯，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进食祷告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更容易被神改变，更容易听见神的声音，
嗯，
更容易顺服在神的这样一个祷告姿态当中。
对的，
是对我们祷告的一种更加深刻的一种操练，
嗯，
而不是说用它来换得神更迅速的回应。
嗯，对。还有就是在爱里没有惧怕，
嗯，
既然你认识这位爱你的神，你就不要惧怕，而尽管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
嗯，
这是他所应许的。
嗯
嗯，
我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心里也非常的难过。我们看到一个姊妹，她独自承载生活如此大的压力，
对，
好像我们给他说你接着祷告吧，我们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多空洞啊，多无力啊。但是我们有同一位神，
嗯，
而且我们也会在我们自己的祷告里为你代祷，
嗯，其实我们还有几封来信哈，
嗯，
但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到这里，
嗯，
那剩下的信呢，我们仍然会在以后的饭桌开放麦里面为大家带来啊，这样的这个听众来信分享。那今天饭桌就到这里，
嗯，
咱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He still my soul, the Lord is on my side. Bear patiently the cross of grief or pain. Lead to thy God to order and provide. In every change, he faithful will remain. Be still my soul, thy best I am my soul, thy God doth undertake to guide the future as he has the past. Thine hope, thy confidence, let nothing shake. All thou mayst fear shall be bright. My soul, the hour is here.